出家人称为智种，一个重视旁那个智啊，智种。智当什么讲？就是杂染之衣，他的衣服颜色呀、啊，非蓝非黑的那一种杂色。而在家人称为白衣，
白衣又怎么讲呢？
当时印度的贵族穿着雪白的、质量非常好的衣服，头上那白布缠头。
所以在家人称白衣，
出家人称智种，一直到现在
还是如此。
可是名称虽然如此，事实上实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
中国人不习惯穿雪白的衣服。
第二个，出家的师傅们呢，现在逐渐的有的穿南传的袈裟，黄色的，有的穿北传的袈裟嘛，也有穿纯黑的啦，什么啦，这个因为去古日元，跟古代的情况就完全有点不大一样了。那么佛陀出门的时候，领着一群比丘，光着脚徒步来走。当时的习惯，大家都光脚，不是他一个人光脚，除非是国王穿着皮靴，一般的社会中下层阶级，尤其是他们是以沙门之居，托钵乞食，你不能够穿上很高贵的皮靴，并且呢，佛教也注重慈悲不杀生，皮靴是也是由动物身上取下来的嘛。那么他是身着坏色之衣，手持乞食之钵，千里游化，持足徒步。他们裹着所谓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须。佛陀绝不比别人抬出，出门要带两个大衣箱，会随时可以换换衣服，没有那么回事。所以说佛陀第一次证道以后，大概就是在两三年之间，第一次回到迦毗罗卫。佛经上面有这么记载，意思就是说他回去以后啊，他家乡的父老啊对他并不欢迎。为什么并不欢迎他？因为迦毗罗卫释迦族的人，所谓释迦族，他们自以为是日之众星，他们是太阳神的后裔，一向骄傲自大。释迦族的女孩子不许嫁给外族人，释迦族的人都很骄傲。
而悉达多太子出门了多年，
回来以后没有衣锦荣归，像带着一群叫花子回来了，穿着杂染之衣，手边拿个钵，到吃饭的时候挨家乞食，乡里父老对他呀很不满意。怎么这个也是记载在佛经上边，不是瞎说的啊。那么一直到他后来在国际之间，许多国王大臣皈依了他，名望非常的高。那么迦毗罗卫的净饭王派人去迎接他回去，那是已经到了正道以后的五六年以后了，那样才算是回去以后受到族人盛大的欢迎。那么所以说佛陀真正生前的面目，并不是像佛经里边、经典里边那么形容的，而唯有这样才显示出他的伟大。为什么？你像他没有权势，他没有武力，他没有钱财，但是在当时诸国林立的印度社会里边，有许多国王，上至国王大臣，中至工商人士，下至贱民奴役，对他有着崇高无上的敬意。 而这种敬意绝不是权威武力能够带到的，而是说大家自然而然的对他的崇敬，他伟大，他是圣人，他是圣者。所以佛陀是人间圣者，人间圣者被升华了以后，塑造成天上众神之神的时候，这样就模糊了佛陀真正的面目。我们如果是以手指头来指月亮，说你看那个就是月亮，而看的人不看月亮，看这个手指头，也就是说以指示月，如果以为手指头就是月亮，这个时候不但失去了月亮，同时也失去了手指，因为手指不是月亮，而天上的真正的月亮你并没有看到。那么升华为神的佛陀，升华高高在上这样的佛陀，不为天上的神不是佛陀，并且也失去了人间的佛陀，因为这佛陀升华成神，使我们一看到佛陀那个一种很自卑很恭敬的自心，觉得我们这么敢去亲近佛陀，佛陀那么高高在上，事实上他就像一个很庄严慈悲的一个老师一样，他并不排斥他的学生啊，谁去见他，他能够接见他都接见，谁提出问题他都来给解释解答，他并不是那么严厉的那么神圣的高高在上。如果我们给佛陀当作一个很亲近的老师，我们会更去理解他，他的思想，他的言行，那么甚至于我们要想着佛陀是有人称呼，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学佛，仿效佛陀的言行，学习佛陀的言行，我有一天终能成佛。那么后代的有一些西洋学者甚至于认为佛陀不是人间真实的人物，佛陀是采阳神的化身，是神话里边的人物。西洋人为什么会这样的见解？因为我们给佛陀神话跟他神话中不像是一个人间的活生生的人物，那么所以说西洋学者才认为佛陀历史上面没有这个人，他就是神话里边所说的太阳神的化身。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我们给佛陀神话的成了大家外国人不认为他是有人称呼的佛陀，这个究竟是对是不对？那么由于佛陀被后代弟子们的神话连带着佛教也变了质，也变成了神佛不分的宗教，尤其是号称大圣之国的中国佛教，历来只是高僧大德文人名士的佛教。这个话这么说，我们说到读高僧传，或者说历来的高僧，我们拿两晋东晋西晋南北朝古代的诸位大德，道安大师、慧远大师，以至于在长安译经的鸠摩罗什，他座下的僧兆、道僧等等的这些大师，包括着社会上边高级知识分子，像是慧远大师在庐山结识七十二县很多人参加他这个莲社年赴，里边就是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包括着历史上的名人谢灵运等等。 都是对于佛学理解的很深。因为佛经佛法，
我们现在说佛学
博大精深，
太深奥了，
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那么所以说他只是高僧大德为人学士的宗教，而民间说信的是什么样的宗教呢？跟我们中国文化相融合，成了个神佛不分。甚至于佛教刚传入中国来，因为皆是法译，翻译经典的人都是外国来的僧侣，中国人不认识梵文，外国来的僧侣到中国住上三几年以后，慢慢的学会中国话，学会一点中国文字，或者说再找中国人大家一起来合作来翻译经典，遇到解释不出的名词就拿什么来代替呢？拿道家的名词来代替，甚至于拿老子道德，拿这个老子道德经里边的名词来代替，拿庄子里边的名词来代替。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格义之学，人格的格，三民主义那个义了，义理的义，这个叫做格义之学。因为有些名词翻译不出来，你说甚至于现在我们拿英文也好，拿这个其他外国的文字，也会遇到很多翻译不出来的名词，只好说是比方着来翻译。那这样一来，在基本的义理上边就受到了道家的影响，而在民间混发的时候没有办法将高深的义理逐渐跟中国民俗融合在一起。印度是个多神的国家，中国也是多神的国家，现在是工商业社会，我们看不到那么多神了。如果在座的有年岁大的嘛，回想一下农业社会到处都是神，老早爷、龙王爷，各自总而言之各地都有神了。所以说民间所流行的是民系宗教，虽然也挂着佛教的招牌外衣，因为佛教的道理太深奥，说空说有说长说短，而不是尤其是在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80%以上都是农民，受教育的人不多了。所谓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读书人究竟是极少数极少数，读书人是极少数。那么你像这个乡下农人，你要是对他来讲这些深奥的缘起啊，什么空有长短，没有办法让他接受，没有办法让他理解，那就只好以民俗的信仰。甚至于到现在，我们要老老实实说实道、说实话的话，太多太多的名义上他是佛教徒，而事实上还是停留在什么阶层、神鬼崇拜的阶层。这个也无可奈何，乡下老太太来了，她问你佛菩萨灵不灵啊，那你怎么跟她说？你能够说是佛教是要靠志气来修持，越说他越不懂，那你只好说很灵很灵，你诚心拜佛菩萨一定保佑你，这个就只好这样说吗？这个也是一种方便了。事实上也当真是如此，诚在灵，你诚意说之，自然就灵了，的确也是如此了。那么因此说，中国历代的佛教，老实说民间的佛教都是民系宗教，而高深的佛教是历史上面高僧大德有学问人的佛教。 那么所以佛教就成了什么了？佛教给人的印象是烧香膜拜，求保佑，求福报，求智，求财，完全是向佛菩萨求什么啊，我天天来拜你，我也上香了，我也上了供品了，你要保佑我，这个就成了求，而没有人求智慧，这样就失去了佛教的本来面目，这就正与佛陀要人以正法而求智慧、求解脱的这种精神，就完全背道而驰。而我们中国人历来是敬天法祖，尊敬上天，效法祖先，那也就是说中国人古代，中国人本身没有宗教，到了汉代所谓道教，打着所谓黄老子学的名义，黄帝、老子、庄子那个只是学问，绝对不是宗教，而招人道灵传五斗米教，再来拜他为师要教五斗米，那个完全是跟这个黄老学说完全不一样。说归道教，到后来也就变成两派，一派是化腐捉鬼，一派是烧功炼丹。烧功炼丹类似于近代的化学，拿那个大热性的东西来烧炼，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历史上边有很多皇帝吃了这个东西，本来想求长寿，相对的都短命而死，这个就是烧功炼丹的下场。化腐捉鬼在我们中国一向如此，一直到现在还有，甚至于我到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棉兰那些地方，我住的较久，就发现这一套东西在海外还在盛行，又是茅山道士了，又是化腐捉鬼了，在那些地方还都在盛行。这个道教我们不说它，好，其中有个笑话啊。过去台大哲学系教授张其军到外国去开学术会议，他是研究老子，外国人问他，这个道家，家庭的家啊，道家，道家跟道教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他左解释右解释，外国人越听越不在样，越不懂，他最后说干脆这么说吧，道家跟道教的不同就像是狗跟热狗不同一样，这么想想狗跟热狗绝对不一样了。这个也是他的机智了。这位张教授很有风趣。还有一个他的故事，早年间他住台中，每个礼拜要到台北来上课，那个时候都是慢车，后来逐渐有了快车，快车当然票价贵，他习惯了始终坐慢车。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坐快车呢？坐快车多快啊，他说了，嘿，咱不坐那个，花的钱又多，坐的时间又少。诸位想想看，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坐火车吗？既然坐火车就要坐得久一点嘛。很幽默的事情，很有趣。好，我们现在还是继续的说。佛教到了中国，经过2000年的演变，变了质，尤其是到了明朝以后，元朝末年有历史上边的弥勒教，有唐代有伊朗大破斯国传进来的明尊教，以至于在南宋时代兴起的一个白莲宗，这几个宗派融合在一起就成了什么？成了白莲教。而事实上当初所谓元朝人压迫蒙古人、压迫中国人群雄四起， 大家都起兵造反。起兵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民间的宗教，民俗宗教，以白莲教来组织军队，以信徒组织军队，组织湘军。那个话问起来很像那个湘，为什么叫做湘军？因为他们平常集合时候是烧香聚众，给这香点着，周围的人闻到这个飘的香味了，大家都来集合了，烧香聚众。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组织的军队叫做湘军。自从有了白莲教以后，朱元璋靠着白莲教、明真教的力量打下天下，成了大明皇朝的所谓明太祖。朱元璋了解民间秘密宗教的力量，可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啊，他这一个系统跟着他起义的人都做了大官了，而其他许多起义的，包括这陈友谅、张思成、刘福通，以至于萧明望、韩林儿这一班人，大家都不服气，你当了皇帝了，我们是在野派，群起而四处还是在这个鼓动着造反。朱元璋为了镇压不是属于他这一个系统的白莲教、明真教，用极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邪教。镇压邪教的结果，连带佛教要受到限制，一个城市里面只准留一所庙，所有的出家人都住在这一个庙里面，不许散居。如果如山修行，一个人、两个人住在一起可以，三个人以上不允许。为什么？怕你们在一起造反。朱元璋的目的不是限制佛教，但是为了限制民间秘密宗教，佛教也遭让，同样被受到限制。而民间秘密宗教都转入地下活动，并没有因为它的限制而受到影响。所以说明朝、清朝社会上农村里几乎完全是邪教的天下，这个名声之多不下于好几十个了。他当然没有人奔到汉教、白莲教，没有人再叫白莲教，白莲教有这造反的记录嘛，他随便叫个名字嘛，大乘教、红峰教、圆觉教、八卦教，什么什么名称多得很，叫这些名称。那么真正正信的佛教徒啊，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几乎是正信真正认识释迦牟尼佛教的宗旨崩坏的，可以说是太少太少了。而出家人弘法不出三门，都是住在庙里边。所以说几百年间，明朝、清朝，以至于到民国三十年，陕西的山里边还有借着白莲教的名义还有人出来要登基做皇帝了，可见这个人真的愚蠢。那么我们台湾怎么样呢？一贯道就是八卦教里边的一个分支，八卦教它借着这个乾坤离艮这些名称啊，分作八个宗派，而现在的一贯道就是八卦教的一个分支，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国。可是我们现在说啊，我们台湾佛教兴盛，真的兴盛吗？一贯道的教徒比正信的佛教徒多得多。前几天好有人在台中县乡下打电话给我，说是我接触的地方上面太多太多都是一贯道的呀，正信的佛教徒没有几个。事实上的确是如此，是这样。这样就是说一直到现在这个歪道邪教还在民间盛行。一贯道它本身没有任何教理，它的教理是继承明代一贯道里边，也就是白莲教里边出了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名字叫做罗维群。罗维群编造了一套历史，说是六祖慧能以后 倒串拜仪。这个倒啊，倒打倒的倒，一管倒物倒一以管之，这个倒不载父们而串给拜仪了，串给在家人了。倒串拜仪串给谁？串给妈倒仪拜鱼汤。有妈倒仪拜鱼汤是一直派下来，派到明朝，我是真正的传人。我是谁？我就是明朝那个罗维群。罗维群最后是被朝廷抓到以后啊，所谓五马分尸车裂，非常残酷的刑罚。真正讲这些宗教，也就是说几百年之间正信的佛教在社会上边几乎是了解的人很少，而农村那边说生性的都是陪着佛教的外衣的宗教，他们愿演那愿演阿弥陀佛，但是前面不是南无阿弥陀佛，要加上另外的几个字，什么什么阿弥陀佛。一直到现在，一贯到他说他们是正统，他们还照样讲心经，讲金刚经。所谓舍利弗，什么是舍利？舍就是你这个身体放射，舍利子，利子就是你的灵魂。你要经过什么师父给你点巧以后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是他们的一套理论，我们这个话说的太远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是想真正认识佛陀的真面目，了解佛陀的正法，我们必须要在原始佛教的经典里边去探索，而尤其是南传佛教的经典跟佛陀的思想比较更接近更真实。那么这样一说，也许别人会误会，甚至于过去也有人误会我，说玉林坡反对大乘佛法，我怎么干？我自己几十年来我修净土念佛，早年间是早晚有定苦，这些年没有定苦，但是只要这一颗心空闲下来，不好马上就接上，晚上头着枕头看看书卷了，闭着眼睛念佛，甚至于早上起来了，我不敢说每一次早上一醒第一念就是念佛，但是大多数时间的早上一醒啊，还是会阿弥陀佛四个字从心底泛起。我们的行为一切都是熏习，一切都是习惯，你到了熏习习惯成为说会习惯成自然，自然而然的到时候就会念佛。我修持的就是净土法门，我追随着李炳南老居士从民国四十几年到现在，我这么干说会反对大乘经典的，二是说我又敢于社会人士刚刚进入佛门，你让他听华严经楞伽经，听这些哲学道理极为高深的经典，我们不客气讲，因为我当初听过，我越听不懂，的确是这样，因为里边这些高深的哲学道理绝不是一个初学佛的人马上一听就懂的。那么而佛陀当初真悟真理以后，佛陀正道以后到卢耶院度化五比丘，讲的是什么？是生体苦集灭道。我们不要小看小乘经典，我们初入佛门的人如果能够体会了解依照着是生体去修，绝对会扎下基础。具体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生是苦，的确是苦，苦这个字我们谁都会体会出来，苦从哪里来？招惹来的，集集合的集，你个人集来的。怎么样才能够不苦？你要正灭 证得涅槃，涅槃就是寂灭。如何才能够证得涅槃？你修道，修什么道？修八正道。所谓正见、正思维、正欲、正业、正命、正境界、正念、正定。我们如果深切的去体会八正道，不必说出家，所谓出世间法修八正道，我们在社会上面依照着八正道而行，也是一个堂堂的正人君子，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而不受感官感情迷惑的。至于说是依照着以出世间法来修八正道，佛陀一再告诫比丘，循着八正道来修行，就能够证在阿罗汉国。当初在佛陀身边那么多弟子，证果的太多太多了，他们修的是什么？不是现在的六度万行，也不是根据的大圣经典来修的，修的就是八正道。所以说我们出入佛门，要是依据着八正道来修，在社会上面做一个正人，做一个君子，在出世间法来说，我们也能够受到佛法的熏习，而更增加我们念佛理解这一种之心。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了一节，讲的就是说我们正确的认识佛陀，最后的结论就是正确的认识佛陀，佛陀是人间佛陀，他是历史上边真有其人，有人称佛称为觉者，而不是虚幻缥缈的我们说上帝，上帝我们看不到。西洋人今年有这一种话，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的确是上帝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不是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释迦牟尼佛证悟的真理，宇宙人生一切是因缘，这个即说为缘起。缘起目的就是在破斥婆罗门教的大梵天创造一切，缘起是真理，但是缘起甚深，缘起非常深奥。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理解体会缘起，老实讲，我们只是依据着缘起这两个字，就会减少烦恼，以至于没有烦恼。真正去体会缘起嘛，你比如说是我去某一个差事，要是没有成功，我会失望，我会懊恼，这个人竞争一个位置。可是你如果体会缘起，因缘不具备，因缘不成熟啊，我心平气和。我们大家嘴巴上面都说啊，随缘随缘，一切随缘，真正随缘吗？随缘我们都随了，已经一缘当前，我们就不随了，这个只是嘴巴上的缘起了。我们要真正体会缘起，我们随顺顺缘，也要随顺意愿。时间差不多了，前天刚过过元宵节，讲个一分钟的笑话，大家坐得久了，让大家笑一笑啊。元宵节要猜灯谜，在农业社会非常盛行，并且民间也非常重视。这可是农业社会的笑话，据说是也是一个地方猜灯谜，灯谜嘛，写个红纸条挂在那边，猜中的一定有所谓猜头，就是一定有奖品了。其中有一个灯谜，挂了三串钱，一串是1000文了，挂了三串钱，挂了一个加面机， 免举。旁边一张红纸条，采种子只送3000文，多少人采不中。然后第三天呢，一个人去了，抬头一看呢，二话不说给钱摘下来，转头就走。主人笑了，哎，到底还是有人采种。别人就问了，什么意思啊？他不讲话就给钱拿走了。主人说了，要钱不要脸，要面具他不拿嘛，他只拿钱嘛，你想想是不是要钱不要脸的？这个是笑话了，农业社会的笑话。其实到了真正有些时候啊，不要说要钱不要脸，要钱命都不要了。好了，我们现在就见证，我们就结束，谢谢诸位。